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今天是2026年5月5号，星期二。标普指数今天上涨58.47点，涨幅0.81%，盘中又创出历史新高7273点。均线系统保持多头排列，预计小步慢涨的节奏将会重现。如果指数每天在五日均线支撑下缓慢上涨，那新高将会不断，涨的时间长，上涨空间主要是积少成多来的。纳斯达克指数上涨的趋势也是比较明朗，短期均线拖着指数上行，每天涨幅1%上下，既有持续的能量，又不会急躁。今天纳指上涨258.32点，涨幅1.03%，新的一轮慢牛上涨趋势正在形成。今天美国劳工局发布三月份职位空缺数据 ，JOBS， 美国三月份职位空缺下降到686.6万个。招聘人数大幅上升到555万，裁员人数上升到187万，劳动力市场稳定，但是逐渐降温。目前的就业数据仍不支持美联储采取降息行动，而油价最近涨很多，最终将体现到核心通胀上面。美联储的工作重点有可能会转向防通胀。今天美债升破5%，值得警惕。30年美债收益率刚刚突破5%，截图在4.989%，这意味着只要买入30年期的美国国债，可以躺平赚30年的利息，年年5%。买100万30年美债，每年5万，拿30年，到期还保本100万。5%是敏感参数，有人统计，过去3年，当30年美债接近或突破5%时，股市就遭受了短期冲击。我在想，为什么是 5%？ 因为标普指数长期平均回报率是 10%， 但是要冒险。如果没有什么风险的国债，能到期保本保收益，给到 5%， 比较保守的资金可能就宁愿去债券市场收利息了。30年债券的风险到底有没有呢？美国的国债理论上没有倒台的风险，到期还本付息，信用风险几乎没有，但是长期的国债有利息风险。如果市场利率上升了，那么持有在手上的国债就会下跌，期限越长的国债跌起来幅度越大。持有到期是保本的，但是持有一段时间卖出是有可能亏本。美债突破 5%， 对国债本身来讲利息不错，值得考虑考虑，但是对于股市来说，5% 啊，可能就是股市向上有压力的一个信号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将修订规则，允许上市公司半年公布一次财报。我们早就习惯了3个月一次的财报，但季报的强制规定有可能发生改变。川普去年就说，上市公司应该将季报改为半年报。那么，财报披露频率减少，对股市会有什么影响呢？有不利的方向。就是信息变得不太透明，两次披露间隔了半年，投资者不确定公司基本面发生了多大的变化，当财报公布时，股价反应会比现在更为剧烈。季度财报有时也会让人困惑，因为当收入、利润和前景都超过预期的时候，股价还能大跌10%以上。财报成为主力洗盘和出货的窗口期，很多时候感觉亏得挺冤的。当上市公司不必每季度面临投资者的压力时，他们可以做出更长远的规划，而不必每3个月就出来面对大家的质疑。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，少一些季报的波动，多关注长期基本面变动，能拿得住股票才是最重要的。那么 SEC 获得白宫批准，目前正在征求意见的半年报公布规则，有利有弊。不过新规可能是允许公司将季报改为半年报，并非强制所有公司都只能是半年才公布一次财报，这给上市公司自由选择权。可以预期的是，以后仍将有绝大多数公司是按季度披露财报的。最近几年美股上涨是上涨了，但不是人人赚钱阳光普照的那种上涨。以前是科技七巨头上涨，后来是芯片上涨，最近是存储上涨。市场不普遍上涨，而是集中做强一个板块或一个组合，然后再转战下一组的个股。早些年有一个股市术语叫板块轮动，但美股又不叫板块轮动， 倒是芯片、半导体、存储、 AI 等又上涨了集中度。市场整体上涨依赖少数明星股的现象已经持续了几年，有一些研究机构就开始担忧这个现象。最近提出这一观点的是麦克莱伦市场报告，市场上涨的面儿太窄，指数虽然强，但下跌股票的数量明显多于上涨加速，股票没选对时就是在躲牛市，这样的牛市并不健康。我在上周五个科技巨头财报后得出一个观点，那就是云巨头的资本支出是整个美股的上涨基石，一旦拐点后果严重。逻辑推理是这样的，云巨头要支出7250亿投资数据中心，这就养活了一系列半导体公司，然后半导体和 AI 又是美股权重股，领涨科技板块，带动纳斯达克，拉升标普指数，源头就是那资本支出的7250亿，而且仍然在增长。如果2027年或2028年科技巨头对资本支出开始刹车，那美股上涨的个股如此集中的情况下，确实有可能大幅回调。这个虽然不会马上发生，但总有一天会有这样的消息。最近因为英伟达冲高回落，没有成功形成上行趋势，而谷歌短线上涨趋势较为明朗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谷歌极有可能超过英伟达，夺得美股股王宝座。谷歌今天盘中又刷出新高，日线图趋势仍显示将继续上涨，目前的市值是 4.63 万亿。英伟达在冲高回落后连续阴跌五天，回到了前期整理平台里面，趋势形成失败。目前英伟达的市值是 4.78 万亿，谷歌只比英伟达少了1500亿。那这一次美股股王易主的概率挺高的，谷歌可能会成为新的美股股王。但是加拿大股王今天却崩了。通常我们说加拿大的股王是 RBC 皇家银行或者是 Shopify， 按市值来看，皇家银行应该是市值最高的加拿大股王，但是 Shopify 是加拿大科技巨头，涨得好的时候能挑战皇家银行，偶尔也当一当股王。最近 Shopify 因为软件股大跌，今天发布一个不错的财报，继续暴雷大跌。上季度公司营业收入 31.7 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34%， 超过分析师预期的 30.9 亿美元，利润是负的，因为股权投资亏了不少钱。扣除股权投资亏损后的每股收益是正的36美分，超过了分析师预期的32美分。电商平台上的 GMV 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，说明平台持续增长。公司预计二季度的营收增长放缓到 25% 到 29% 之间，低于市场预期的 30%， 毛利润增长率 25% 左右。预计增长放缓对 Shopify 是重大打击，因为股票估值超过100倍，需要有非常高的增长速度才能配上这个估值。增长放缓是 Shopify 今天大跌 15% 的原因，从 K 线图上看还没有跌到底，所以说不管是现在的股王还是前任股王，只要业绩增速与估值不匹配，股价都是有可能要大砍一刀的。另外 Shopify 是木头姐看好的股票，在 ARKF 持有 9.27% 的仓位，持股 63.4 万股，在 ARKW 中持有 62.1 万股，仓位 4.51%， 在 ARKK 中持有234万股，仓位 4.37%。 此轮大跌，我猜测木头姐有可能会买入加仓。 Shopify 是软件股， SaaS 板块是今年最倒霉的科技板块之一，欺软怕硬是今年上半年的主要行情特点。半导体硬件又涨疯了，费城半导体指数今天突破11000点，30只个股没有一只下跌的。非半成分股涨最好的三只股分别是英特尔、美光和高通。英特尔最近开挂暴涨，暴涨的时候好消息天天有。今天的利好是英特尔正在与苹果谈，要在苹果的美国产品中使用英特尔的芯片。那苹果的量那么大，找谁谁发财啊，所以股票今天受消息刺激大涨 13%。 AMD 盘后财报截图时股价快速拉升，一季报超预期是肯定的，营收 102.5 亿，超过预期的 98.9 亿，每股收益 1.37 美元，超过预期的 1.29 美元。 苏马表示，数据中心现在是收入和利润增长主要动力，展望未来，服务器增长将显著加速。因此 AMD 也是基本面向好的个股，股价有望维持牛市。 SMCI 财报盘后大涨，这家公司曾经是做到连会计师事务所都辞职不干，公司关键员工走私芯片给中国，被美国司法部调查等利空不断啊。但财报后暴涨了，公司季报显示营收 102.4 亿，低于预期，但是调整后每股收益84美分，大幅超过分析师预期的63美分。人工智能业务推动了 122% 的同比增长， SMCI 下调全年营业至389亿和404亿之间，低于预期。财报没有非常优秀，但是有困境反转迹象，股价之前跌很多了，盘后上涨可能是认为困境反转了。最后讲刚刚获得关键条款让步的清晰法案， Coinbase 从之前的公开反对转为开始支持 Clarity 法案，可以预期美国的加密货币清晰法案取得实质性进展。法案中关于稳定币收益的关键条款最近差不多谈拢了，那就是稳定币禁止支付利息，但是链上活动相关的奖励仍然允许，这相当于是开了一个口子，稳定币还是可以获得稳健收益的，不能按利息付，换个说法付那就可以了。所以实质重于形式， Coinbase 于是就支持了法案了。 Coinbase 的股票仍然调整，没有太多的上涨，币圈没有之前热闹了，交易平台营收下降，股价以调整为主。昨天因 Clarity 法案大涨 20% 的稳定币公司 Circle 今天正常回调，趋势并没有改变，底部已经日渐明朗。今天我公开账户截图 20.8 万，账上两只半导体英伟达表现不怎么样，高通今天大涨 10.79%。 哎，别人在存储股里边吃肉，我这难得闻到也肉香啊。谷歌是第二仓位，创了历史新高，快成股王了。我在谷歌备受质疑时买入，买入时间甚至是早于巴菲特，一路持有不动到现在，是这个公开账户最成功的一笔交易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